哎，我放掉了。
我是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应该跟大家郑重问候一句啊。我想跟大家说呢，我打这几个字的时候呢，那手一误就打成2005年了，都意识到错了，还是2025年。突然觉得时间好快呀、啊，因为2025年的那个2005年的那个情那个光景，好像就在昨天。一转眼呢，20年过去了，然后2024年，我觉得好像还没有写熟呢，然后就也过去了。所以真的越来越觉得时间飞快哈、啊。尤其当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体会就更加的深。那么在新的一年2025年开始的时候，愿我们同心在神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哎，这个一年之计也在于年的开初啊。所以往往有一个心愿啊，能不能实现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心愿是有的。那么愿我们呢，在今年开这个年开初的时候，我们向神有一个心愿啊，愿我们在神面前呢，有一个立志啊，我们在这一年，我们要更加长进，要更加信心增长，要更加爱主，要更加明白主的道啊，我们成长在主面前啊。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先有一个同心祷告。三位天父，在这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这七日的头一日，我们众儿女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主献上感恩赞美，为我们过去的一年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把未来的一年2025年摆在恩主的手上，求主来带领。愿我们每一次在七日的头一日来到主殿来学习，来查考圣经上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里明白，我们来到谁的面前，我们身在哪里，我们面对着谁。也让我们从刚刚学过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的话语中，让主的话语深深的铭记在我们心里。主对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学习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愿主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的话语里边有丰丰富富的得着。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学习。我们先把整个约翰福音第七章从结构上我们有一个把握啊，以后的学习呢，也盼望呢大家学完一个阶段，因为章节是后来划分的，那么所以呢，可能我们要划分一个完整段落是跨章节的啊。那这个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划的第七章的，其实第七章和第八章呢，应该是在一个统一的一个环境中，因为都是祝棚节啊。到下一次学习弟兄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记得时间是在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有一个一层一层的哈、啊，一个往下画的一个结构。总体上，我们一个主题叫什么呀？叫敌意重重的祝棚节。当主耶稣从他在本来是在这个北边一带施工，当他在节日期间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他在耶路撒冷所面对的一切，我们看到是抵挡，是恨恶， 是准备要杀他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是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洁净圣殿，第五章主耶稣在毕士大池边来救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你会看到每一次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赢得非常深厚的敌意。那么后面呢是分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比较短，就是主耶稣和他的弟兄们在家里的一点冲突啊。然后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他面对的是主要是一开始是两拨人，就是犹太人和众人。那么在这种冲突中，主耶稣做了三次宣告，激起的波澜就是底层分裂啊，众人人群分裂了啊，被法利赛人拆去的差役，然后他们与法利赛人分裂了，尼哥底母与法利赛人分裂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是有这样一个结果，这是第七章一个总体结构啊。结构的意义在于给你一个更高的视野，更高的看见，有的时候带给你一个更高的境界，有的时候带给你一个更深入的整全的一个思考，所以这个整体感是重要的。其实我对圣经里的很多领受是从整体感里面得着的，当你从整体感里面看见的时候呢，你的看见带给你的启示往往会更高。我们在后面学习的时候呢，涉及到的地方我一定跟大家讲一下。好，下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从11节到15节，这很简短。还是有请线上的姐妹董慧萍姐妹，你方便的话呢，请打开你的话筒，帮助大家诵读这段经文。
好的。约翰福音第七章11节起，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害怕犹太人。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学过，怎么明白书呢？
好，谢谢姐妹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祝奉节发生的重重的这个现象。首先呢，我要在这里特别为上一次哈指出我们忽略了一个祝棚节啊，就是在尼西米记里所提到的，是曹明姐妹注意到的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把那个错过了，是因为呢有的时候在查经时候我们都会使用这样一些工具啊，就是你会用搜索的方式，这样非常快。但是其实我以前发现过，当你用搜索的这种功能的时候呢，它可能是计算机处理的，所以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有漏掉的情况。那么在以前我就发现过，包括网上使用的那个原文查经的工具，我都发现过里面错误。但是呢这一次我在search祝棚节的时候，我就信靠他给我的答案10个结果，但是里边就没有尼西米记。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的圣经里面search哈，无论是电脑上还是手机上的，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我在我的电脑和手机是完全一样的结果，因为它是同一个软件同一个版本啊，都没有这个尼西米记八章所讲到的那个祝棚节，而唯独那个祝棚节是详细的讲了他们怎么过的。所以因为我 miss 掉了以后呢，我就以为呢在整个就是几乎是忘掉了哈，圣经里面是讲过。 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要讲明哈，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好像是圣经这个全本圣经里边只有尼希米记八章比较详细的讲了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过这个犹太节，他们如何举着棕枝很欢乐的过这个节。我们怎么看，我在这里呢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帮大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个就涉及到一个整全的来看圣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尼希米记的时间啊，尼希米记的时间点，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概念啊，这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这都是圣经非常靠后，我说的时间靠后是主耶稣来道成肉身来到世上那个时间点，按照这个现在的公历纪年啊，我们说是公元前四到六年啊，因为这个公元是按主耶稣的诞生来纪年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原来错了，所以往后推了一下，基本上公元前四到六年，你就记到公元这个日子，从主耶稣开始，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啊一个概念都 OK 的啊。那么以这个时间为原点，大家根据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你大概推一下，如果你不能准确的记住那是哪年，我想大家有没有能力能够在这里去思考判断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大概在什么时候，大概在什么时候？说个大概的年数也行啊，我拿到了一个答案啊，不准确，嗯，啊，从公元前七百年到六百年，我又听到五百年啊，还有吗？董丽艳姐妹说的更准一点啊，四百多年。这个年头给你什么样一个启示？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时间轴的概念哈。如果这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公元零年吧，但没有零年，一年啊。事实上是公元前大概四到六年，这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中间有多长时间神没跟他们说话？一下推了四百年了吧？那么，如果你看具体的记载，这件事发生在450年左右啊，450年左右的话呢，那么意味着到神不跟他们说话就几十年了。现在拿到这个概念了吧？就是说，当最后那个在尼希米记里边记载那个复活节，那个祝棚节，到最后神转头离开他们啊，也就是留下了那卷马拉基书。马拉基书跟那个尼希米记以斯拉记就差10年20年，所以都是蛮近的。那么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是旧约最后的光景。当你从这个总体概念去思考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写的一个看上去似乎属灵的祝棚节，其实是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什么样的关节呢？那么就是神要停止对他们的启示，神要离开他们，神要四百年不再跟他们讲话。换句话说，在神和他们带领他们的这么漫长的1600来年的日子里边，他们基本上伤透了神的心。所以你会注意旧约最后那几卷，你看上去是灵性高涨，但是从神的眼睛来看呢，是他们的一个败落啊，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如果历史书里边有两卷是相似的， 一卷呢是列王记，一卷是历代志，完全性质不同。历代志的作者就是以斯拉，整个圣经里边他其实是祭司的后代，他有祭司的身份，但是圣经从头到尾只称他为文士，他和尼希米连先知都不算的啊，他们都不能算为先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他们整体的光景是怎么样的。所以那个看上去像模像样的一个祝棚节，我们忽略掉他也罢，因为呢祝棚节不光是人的快乐啊，我们在这里不花时间读了，你可以去自己在这个旧约里去看一下，写的好像是很合规矩的一个祝棚节，但是合规矩不意味着合神的心意，明白这个道理吧？所以呢神的心意是这个节日是为着纪念，第一纪念神的同在，第二纪念神的供应，就是地上有这个玛纳出产，然后有这个磐石出水，如果没有神的供应，他们在旷野别说40年了啊，4天就饿晕了啊，就渴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纪念好让他们明白，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靠饮水，是靠神的供应啊。那么但是呢整体来看他们的光景越来越差，如果你读懂马拉基书，你就知道神被伤痛到什么样一个程度。神上来第一句就说我爱你们，其实你们和你是一个词，对不对？ You 是不分单复数的，可以换句话来说，神对以色列人最后的时候要闭上嘴不跟他们讲话的时候，神才跟他们说了一句我爱你，然后神人把脖子一梗，你在何时伤害我们呢？看到没有，他们跟神都对立到这种光景了，这就是最后那卷马拉基书啊。然后所以马拉基书最后一个词是咒诅，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落在咒诅上，旧约结束在咒诅，这本身就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启示，让我们明白人的罪不是他们可以靠持守律法，可以靠旧约时候神给他们那么多教导可以改变的。如果有一分可以，主耶稣不用来，主耶稣不用去钉十字架。当主耶稣一定要如此为成为那个唯一的真正的神的羔羊的赎罪祭的时候，就意味着除此之外没有办法，没有道路，没有拯救，没有在神眼里的生命。因此我们读旧约要一边读一边都对他们一切所做的都阿们，其实呢是没有读懂啊。所以呢那个逾越节是记载了，你忽略它也没什么，因为并不完全是在神的旨意里。那么我们看，当你了解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那么好了，马拉基书结束以后神不再跟他们说话了，隔了400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想想这400年没有任何的先知来向他们传达神的话，他们是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所以主耶稣来了以后呢，在每一次到耶路撒冷跟他们有严重的冲突，你就明白为什么了。好，这里边我们先要看犹太人这个词啊，这个词我专门给大家把色彻的结果放在这里啊，很有意思，你会看出对观福音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 这三卷福音差不多，对不对？出现了五次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次数啊，它是按章节统计的，就有几节有这样一个词啊。马可福音呢是六次啊，路加福音四次，平均一卷五次。到了约翰福音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一下子出现了66次，这个里边都有信息，都有信息。如果你明白神的启示是渐进启示，你就知道当犹太人这样频繁出现的时候，再向我们讲述啊，讲述一些道理。那么在约翰福音里边，犹太人这个词常常是指，或者说主要是指耶路撒冷的那些固守律法的、坚持犹太教规条的犹太人，当然包括犹太的官长、祭司长等等都在这里边，当然也包括法利赛人啊，这就是那个犹太人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相比之下，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耶路撒冷呢？啊，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格外的顽固守旧，偏远一点的地方会相对弱一些，比如加利利地区的犹太人。所以你注意，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全是加利利那一带的，一个犹太的都不拣选，一个耶路撒冷的都不拣选。啊，那么这些犹太人就成了最敌对主耶稣的。那么当我们现在想一个概念啊，我们在这里边呢，我再提了一句，我们要警惕什么？犹太人本来是神拣选的，神拣选了以色列12个支派，然后10个支派被掳消失了，不见了，失踪了，就剩了犹太和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归入了犹太，所以呢，最后就剩了一个啊，称为犹太人的。这个名词就取代了以色列人啊。当这个名字取代了以色列人的时候呢，那么所有留在世上的我们都称为犹太人，就是今天我们也称这个人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你注意，在约翰福音里边呢，主耶稣特别提了一个词，当主耶稣说这人是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主耶稣不用这人是个真犹太人，主耶稣要换一个词，换神最初拣选那个词，以色列人，真以色列人。那么你会看出呢，这个词是神一个褒奖的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词。而当说这是犹太人的时候，往往是跟主耶稣敌对的啊。这些词汇里边、概念里边都提示着一些信息啊。本来犹太人是神拣选，应该是认识神的。那么，为什么他们走向反面呢？成了抵挡神的人？这是包括我们今天都要警惕的。主耶稣那样和犹太人去差不多跟他们作战，当主耶稣如此行的时候，难道不启示你吗？这是跟随神这个差不多2000年的人，但是呢，今天我们应该从里边得着什么样的教训？一个似乎认识神，坚持自己是对的，然后来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跟随神的时候，那么其实最初的偏差是在旧约的最后阶段， 那个时候只是有点偏差，这个偏差越过了四五百年，到主耶稣的时候，这个偏差就成了敌对了。这就是那个现实啊！现在大家回过了头来看那个时间背景，你就会，我不知道大家哈，我真的觉得脑子要嗡了一下。时间背景是祝棚节，祝棚节意味着是神和人同在的日子，在神和人同在的日子，主耶稣就亲自来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和他们同在，然后就开始和他们打仗。其实旧约里神和人同在的时候，就是一个打仗的过程。你看看民数记啊，几乎一直在 fight fight fight， 对不对？差不多就这样啊。那么现在主耶稣在祝棚节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就看到又起了争端啊。那么开头是和他的弟弟有冲突，后来是在节期期间和犹太人有冲突。怎么才能改变这种光景呢？我们在讲主耶稣弟弟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一点啊，神知道，除非某些事情的成就打碎人心里对耶稣的敌意，人就绝对不能够了解主。我在这里表达的是，除非什么事发生，一个震撼人心的事发生，这个发生这件事使得一些人里边的那个顽固的堡垒被击碎，他才重新看见，原来我以前理解全错了，这个是主，那么这件事就是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主耶稣的弟弟们去跟随了主，因为当他们看见十字架，看见他们的长兄死而复活，他们完全就改变了，再不用任何人来教导他。所以主耶稣亲自对尼哥底母说什么，在约翰福音的三章，我们都背得过十六节，其实你要看三章的十四节，主耶稣亲自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是主耶稣亲自启示的。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不明白，你现在也不认识我，你称我为拉比，但是有一天，那一天有很多的人会醒悟，会悔改，那一天就是人子被举起来，然后到那一天，凡信他的就得永生。所以在旧约时代，人不可能真正的向着主，因着悔改啊，然后能够完全的翻转。那么现在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也不行，因为必须要等待那个时候啊，所以十字架是必须的。所以主耶稣就说嘛，人子必须要去钉十字架，这是主耶稣清楚的看到这个必须，他说出来必须被钉十字架。你去看圣经里的必须，都会让你很感动的。主耶稣必须要去叙加那个地方，要在那里遇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说必须，本来是根本不必须走那，或者说是根本不应该走那。主耶稣说我必须走那里。所以你看到这些词汇里边哈，都有神深深的一个他的一个目标和他的这个 启示给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从刚才经文上来看啊，大家看到这一节十三节后面说，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我们要看一看啊，这是谁怕谁呢？这是两拨人，一拨是众人，看到没有，众人，还有一拨是犹太人。众人在议论纷纷，议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确定在哪里讨论。犹太人很确定，犹太人没有这个疑惑，犹太人确定是这个人是一个必须除掉的啊。我们如果花时间来解读的话，哈，圣经值得我们思想太多了。看看第一，这十一节，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啊？这个寻找大家注意啊，这个可不是寻找就寻得啊，叩门就开门的那个寻找。这个寻找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出现过34次，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恶意的，是不是善意的？所以这个寻找耶稣是要找着耶稣、除灭耶稣的寻找。他在哪里？其实原文中没有他，原文的意思是那人在哪里。这句话让你想到什么了？创世纪第三章怎么说的？当人犯罪以后，神在找那人在哪里？原文里没有你，原文就是神在找那人在哪里，这里边也是那人在哪里，能对上吧？神说那人在哪里的时候，是神要把这个人挽回，是神要向他讲明他的罪，指明他最初的福音，那个出路是将来有一日女人的后裔要去打碎那个蛇的头，对不对？那是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神呼唤罪人的时候的心。你看这里，我们可以说是罪人，我们更可以说这是神的子民。这些犹太人在寻找那人在哪里，是要除灭他。所以圣经，你要在一个很广阔的空间把一些经文你连在一起去读的时候，你心里受到的震撼会强得多。人在找耶稣，找着以后要除掉他，多么有意思。纪念神同在的祝棚节，在几千年的祝棚节里边，唯一一次祝棚节神和他们同在，然后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除掉他。看到这里面有多少这个矛盾，多少没有办法解的一些内容嘛？啊，神来了，然后被人，被他所选的人，被自己认为我们跟随这个耶和华跟随了多少年，我们坚定不移，然后就存着他们所说的爱耶和华的心，杀掉了神的儿子。这是极其让人要小心的。所以我上次提过那一句，当主对彼得说撒旦退在我后面的时候，那是一个惊人的启示。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节日是什么节日？祝棚节是三个节日里边最欢乐的节日啊，他们欢欢乐乐的亲朋相聚，大吃大喝，是这个节日应许的，你们吃喝欢喜，还有一些游行，举着柳枝、棕树枝，能举起来的树枝，然后 这个绕着城啊，欢喜唱歌跳舞，还有比这更快乐的节日吗？但是你从这字里行间里面，你看到这节日背后有一个词叫做什么呢？怕犹太人。这个词出现就颠覆了这个节日的气氛。当神召聚他的百姓，带领他的百姓啊，神让他的百姓和睦同居，神让他的百姓啊，因着神的同在而欢喜快乐的时候，不知为什么这个群体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一个呢，人人紧张啊，内在惧怕。你能想象，表面上要装的欢喜，心里是存着惧怕。这就是当时犹太社区的特点。犹太社区就成了这样一个社区。这个假冒伪劣啊，不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啊，已经成立了什么情况呢？不是个人的品德了，是一个文化。假冒为善成了文化，这个很可怕。我们可以从那个应该是第九章，主耶稣又医治了一个瞎子，然后呢犹太人就开始找麻烦啊，就问他的父母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他是不是生来就瞎眼的？你看，做父母的都不敢说话，你就知道这人心里怕到什么程度啊！他的父母回答是怎么说呢？说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但是他怎么好的，我们不知道。他成年了，你们去问他去。这个内在的惧怕就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看见了。你看到这个犹太社区里边对那些有权势的人，这个普通的犹太人心里多么紧张。这里面还有那个从神来的爱，那种释放，那种自由，那种喜乐吗？生怕说错了话啊，连为这么大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儿子身上，他心里多么喜乐，他都不敢做见证。为什么？因为会被逐出犹太社区，你就成了孤魂野鬼了，所以不敢啊，这太可怕了。这是让我们在字里行间里面看到整个耶路撒冷的犹太这个社会它真实的光景。这才是真正的可怕，是一种虚假的风气啊！你会看到呢，在这些字里行间之外，你看到这个社会结构，上层可以作威作福，他拿着神成为一个威吓百姓的工具，然后人民会按着他们的要求来过节、来纳税、来献祭。都做了，里边没有喜乐，和神的关系也没有建立，真正的生命也没有成长。所以神看得很清楚，神说这不是我要的，要打碎这一切。你从中也可以看到，当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啊，他们在圣殿来搞这个兑换银钱啊，在那里这个贩卖他们认为合格的羊啊鸽子的时候，有一个犹太人敢提出质疑吗？老百姓难道不知道他们在捞钱吗？他们在以神的名赚自己的钱吗？老百姓都知道，有人敢质问他们吗？若不是主耶稣来洁净圣殿，这圣殿会一直这样污秽下去。 然后他们作威作福啊，靠着吃神来肥自己，这是他们的光景。所有这些，你要好好的把自己放在这个圣经的这种叙述里边去看见，其实你能看见神的愤怒。这就是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动作非常粗暴啊，毫不客气。那么现在呢，主耶稣再次来到耶路撒冷，再次要面对人的这个冲击、质疑啊，一堆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寻找耶稣是带着一个敌意，人群也分成两派。众人这两派，一派是他是好人，一派说他是迷惑人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呢，这个犹太人的势力多么的强大。我们也看到呢，众人没有能力分辨一个人他到底，我们怎么样来认他。我后面有一个介绍啊，就是从圣经的经卷的这样一个，这个我们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启示，前三卷福音和第四卷福音的不同之处，就让你看到第四卷福音带给我们更深的更丰富的启示。所以犹太人这个概念是在最后一卷福音书给我们展开了更本质的一些内容，大量的出现这个词，在整个新约里边还有一件大量出现，就是使徒行传，意思完全一样，只要这种人一出现就是神的敌人。在使徒行传里边，每一次出现犹太人甚至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时候，都构成对保罗福音的一个挑战，所以几乎就成了一个负面的与神为敌的一个意思。本来是神所拣选的，最后就成了神的真正的敌人。如果我打开来再跟大家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啊，你会看见，在新约最后一卷启示录里边，也就是在主耶稣的七封书信里边提过两次犹太人，一次在启示录的二章九节，一次是在启示录的三章九节，一个是对士美拿教会，一个是对腓拉铁菲教会啊。我打开启示录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意思差不多啊。二章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啊。这是主耶稣的信呐，语言厉害不厉害？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到最后把这个启示拿出来，然后再看三章九节，这是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啊。怎么说呢？大家看，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这是关于犹太人最后的启示，神定性他们是撒旦一会的。在整个新约结束的时候，就这两节出现过犹太人，然后这两节的犹太人都和撒旦一会连在一起，这是太让人警醒震惊。所以我们读经要认真，我们懂神的话语要真的是要明明白白，不然的话你就 现在的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邪恶的这样一些文化、一些教导，其实都在某种意义上跟圣经去做一些勾连，然后再去扭曲，就成为最邪恶的，对不对？比如把神所说的爱拿过来转化成一个世俗的爱，让你什么都不分辨，哪怕这个人是一切都是败坏的啊，你要去爱他啊。这一点希望在约翰福音学到约翰福音这个十七章那个时候，我们能明白那个爱在圣经里的具体的带领啊。这个其实要展开讲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神要对这两个教会的人说到犹太人的问题呢？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只有这两个教会是神没有责备的啊，因为他们是和这些犹太人是对立的，同时他们也被逼迫，都跟犹太有关。所以这个你会在整体圣经的表达中拿到那个基本意义啊，你光在一节圣经中有的时候是看不清楚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要有一个超越的一个解读和一种领受。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仍然是和犹太人的冲突。当他们犹太人找耶稣的时候，也就是由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耶稣没来之前就知道耶稣了，那么你可以看到耶稣的影响力在当时，相信那个时候无论是耶路撒冷还是外地，只要是犹太人都会听说，哎，我们犹太人里面出了一个新的人物，这个人叫耶稣，好像挺有能力的，他能行神迹，他甚至能叫死人复活，这个人会要做什么事呢？会要成就什么呢？这个人是神赐下来的呢，还是他自己像马加比奇一样他自己起来的呢？一定人们议论纷纷，这个好，完全可以不用怀疑，人们都知道，人们都会议论，人们有的人是想去找到他，听听他说些什么，有的人就会认为他来了是带来一个祸患啊，混乱的，我们本来我们犹太人过得好好的，我们每年按时间来过节，按时间我们来献祭，我们这个有会堂啊，我们也有这个固定的宗教生活，我们过得挺好的嘛。他来了，把我们这一切都搞乱了。你这一切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们的啊，和他们认为的神心意的犹太生活完全就不在了，所以要把这人除掉，他在我们就没好日子。看到这个情况了吧？那么这里边有几个说法啊，有人说他是好人，有人说他是迷惑人的，还有的人问他怎么明白书呢？你看他能教导，他也没跟过哪个拉比，他怎么能明白书呢？哎，大家就议论，这些议论里边呢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啊。当说他是好人的时候也没有依据啊，顶多就是听说过他有些神迹啊，有神迹就是好人吗？他难道不是先知？他难道会不会是真正神所赐的弥赛亚？他会不会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约翰都见证过了嘛？ 他们并不是没有听过，但是却没有人用这样一个想法去分辨。所以这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啊来面对的。我们今天面对这些问题啊，我们占一个什么便宜呢？我们读过圣经，我们还没看这问题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你的什么问题都没了。你要从心里重新来对这些问题去认定啊。所以上面所有的说法都是错的。耶稣是神，若不在这个基础上去认定，一切的认定都是不对的。哪怕认为他是好人中的好人啊，千古第一好人，都是错的啊。说主耶稣是迷惑众人的，这是一个严重的罪，在申命记里边专门提过，这样的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所以这是敌对耶稣的人刻意的用摩西律法的话来诬陷性的、诽谤性的来说耶稣。我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说怎能明白书呢？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从他们这个巴比伦能够回归耶路撒冷、回归犹太地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这段时间，涉及到犹太文化的一个发展。这个发展用一个比较专业的说法叫做呢，这个时期的犹太教被称为拉比犹太教啊。回归之后到主耶稣再来这段时间的犹太教的发展被称为拉比犹太教。为什么这么称呢？因为最初以色列人是被摩西带领的，摩西五经都是摩西写的，然后呢就是事实时代神在以色列人中，注意哈，是神在以色列人中兴起事实，每一个事实都是神兴起的。这个对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的回顾、他们的认识是有很大帮助的，他们知道呢是神的作为才能够成事。然后后面就进入了一个先知的列王时代啊，列王时代的中间就是从亚哈那个时候开始呢，就开始进入先知时代。先知时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差不多到贝鲁啊，和贝鲁之后的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非常长，这是先知时代。那么先知把神的话传下来带领他们，然后当他们回归以后还有先知吗？没有了啊。他们被掳的时候是哪年呢？是公元前587年他们被掳，然后被掳70年回归，你再减啊，你再减70年，然后回归以后不到100年，旧约就结束了，再也没有先知，没有神的话。那么回归以后的宗教的重建是什么人来做的呢？就是以斯拉啊。旧约是以斯拉编辑完成的。那么以斯拉在这里边他的身份是个文士，所以呢他被以色列人尊为第一大拉比。从此以后呢，拉比这个词在犹太人的心中可不像我们中国人见了谁就称个老师哈，好像那些演艺圈的都称老师哈。但是在犹太人拉比可不随便称，这个词一出来里边包含着很高的尊重。那么拉比犹太教，你看看这些人做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 师叔哈，我们的圣经啊，我这部分就已经是新约了。如果单看旧约的话呢，这部分是旧约啊，大家看这厚度，旧约大概70来万字啊，转成中文。这些拉比就努力的看旧约，然后写经书，抄书卷啊，请文士来做这些事情，来解释，在会堂里宣讲。慢慢慢慢的，他们整理出一部书，叫《米士拿》。这本书啊，这本书比这个圣经要厚很多，能摞这么一大摞。然后在今天犹太人的这个经书里边，旧约是一部分，这些和旧约等量齐观，平起平坐，这都成了他的经书。而这些呢，是历代拉比来怎么样呢，来整理，来写，来解释经文，然后呢写出了这么高一摞啊，这个好几百万字啊，据说印出来是10000多页啊，然后呢就放在那里，都成为经书。你想想，对普通的犹太人来说，咱们中国人在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全国识字的人都没有多少，犹太人也是一样，普通百姓这个放羊，那个种地，另外一个做生意，有多少识字的呢？啊，有限。那些文士识字，那些拉比识字，所以这些识字的犹太人啊，本身就有限，因此能够阅读那么厚的这个米士拿，然后能够去读旧约，讲旧约，这在老百姓眼里，这人就高超的就够不着了啊。然后这些人呢，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当代英雄啊，就时势造英雄啊。今天这个时代的英雄，或者是 IT 的大佬，或者是什么商界奇才，或者是金融的精英，但是那个时代对犹太人来说就是大拉比。所以你知道那个加马列多么牛，那个祭司长在他面前都要这个退三分啊。所以当时那些比较有名的人呢，都要呢就是你怎么能有名呢？你是跟过哪个拉比的啊？你是谁的弟子？这曾经是保罗的骄傲啊！我是加马列出身的啊，曾经是保罗的骄傲。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其实你在这些文化信息在圣经里是能够看到一点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问耶稣，这人没有读过书啊，没有那个去学过，他怎么能明白书呢？啊，没见他跟过哪个拉比啊，他不就是一直做木工吗？他现在怎么能讲呢？他是跟谁学的呢？因为在当时你讲的时候，如果不引经据典，你这人太骄傲了，你以为凭着你自己就能够得结论吗？啊，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出处，要有一个啊，像中国人一说就是孔子怎么说啊，或者是用一些什么名人啊，这个今天那些网上一些比较拽的就会说啊，什么康德，什么尼采啊，会引用这样一些人，显得他有学问。那个时代这个风气特别强。可是主耶稣不是啊，所以呢他就构成了他们的怀疑，这人他没有学过，怎么能明白书呢？啊，对，这是塔木德的第一部分是米士拿啊，这就是那本书啊。然后我们整体的来看见，在这样一个主耶稣完全了解的这个背景下，主耶稣就 怎么样呢？你看到十四节怎么说？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啊，非常的勇敢。就在节期，人们在找他要害他的时候，他就上到了最中心的地方，到殿里，而且在那里呢去教训人。那么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哈，可能重点来给大家去认识那个时代的特点，这就让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在什么样一个光景中，在什么样一个文化和宗教的气氛中来到耶路撒冷，他面对什么样的人，面对什么样的冲突啊。那么当人们这样来质疑主耶稣啊，他是从自己所置身的这种文化来看，每一个能够讲的很有名的人都是要进过学，跟过什么人。那么也就是说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只认人间的权威啊，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带给人的思维方式。其实人会本能的来看，哇，这个人他是哈佛的啊，其实很可能是哈佛败类，只是大家首先就会高看他的背景。背景不算什么，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一个问题，大家一想一下，既然旧约神赐给百姓，百姓有很多读不懂的地方，文士现在呢认真的去抄写，去研究，去解释啊，换句话说，圣言总需要人来解释啊，总需要有人打开神的话，让人在里面去得着。那么犹太拉比犹太教的这些功夫难道都没有意义吗？我们怎么看这件事呢？这些地方其实圣经都有解释，我们稍微在这上面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我们看第二章，先看第四节啊，大家展开，我来读。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靠着什么呢？靠着圣灵，靠着权柄，这个大能就 power 的意思啊，所以是这样才能够解明神的道。那么这个道理就否定了拉比的那些，如果拉比的那么厚的那一大摞书还有意义的话，那个意义在哪里呢？那个意义就在于他提供一些资料。真正打开神的话，需要我们这个靠着神的智慧，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光照，靠着圣灵的感动。好，如果保罗如此来对我们讲这个道理的话，大家读经还惧怕吗？有圣灵和你同在，有圣灵愿意帮助你，乐意把神的话启示在你心中，任何神的儿女都不用惧怕我读不懂啊，你可能不能完全懂，换句话说也没有人能完全懂，但是懂的那一点就能帮到你，能大大的帮到你。我前两天跟我们教会网上的一个姐妹，现在她不在我们教会啊，然后呢 那个交流，我从他的信息里边担心他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了，有点当啊。那我因为我不知道嘛，所以也不敢直接问，我是旁敲侧击的问问最近怎么样什么的啊。然后呢，他就给我讲他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变化，就是原来他在读旧约，在读这个列王记的时候，看到最坏的那个王亚哈，他悔改的时候的那个光景，就那么一句话，那句话突然就进到他心里边，给他生为一个很大的改变和带领。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他没有全读圣经，一句话得着了，他的生命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改变，然后那一句话神又会改变。我们就这样被神的话改变的，我们不是要成为一个圣经专家，但是我们是被又真又活的神的话，把我们自己原有的生命怎么样的被一点一点的衬着啊，一点一点的替代。这是这个保罗在这里边啊，然后呢，他后面讲到呢，还是第二章哈，我们看后面12节到14节啊，哥林多前书2章12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因为人都有灵魂，但是你那个灵魂是死的，你要不认识耶稣，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乃是从神来的灵，重生而来的灵，从天上来的灵。然后呢，他说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那我们再往前可以读哈，我们从第10节来看，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注意啊，不是属神的人都能参透万事，是圣灵参透万事，可以帮助你看透万事，是在圣灵的帮助下，就是深奥的，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我们所领受的并不第11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所以不用那些拉比那些米士拿，那些塔木德的经书，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这一句大家记得很简单，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大概就因为这句话的启示，有很多的牧师比较强调以经解经啊，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我们存着一个敬虔的心，我们不懂的时候就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明白，求你指教我。就是今天你没得着，有一天不定在什么时候，神会忽然的光照你。就像神有一天忽然的光照比这个保罗啊，保罗就生命就翻转了啊。我们下个礼拜天应该是这个双重呼召哈，就是联合主日学，我们会讲保罗。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就会看见保罗就是个例子，他跟过当时最有名的大拉比伽马列，你会看见什么？因为他学了，所以他成了敌基督。当被主耶稣光照以后，他放下所学的，才认识基督。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么今天我们到这里不再往后讲了哈。后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人问这人没有学过，怎么能明白书呢？十六节、十七节到这两节是主耶稣对这句话的回答。主耶稣对这人怎么明白书呢？主耶稣的回答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行他的，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主耶稣对那些人的回答是：“你们不是问我怎么知道的吗？没学过怎么明白呢？”主耶稣告诉他们：“啊，这个不是凭着我，乃是凭着差我来者的。”啊，然后呢，你想问我怎么知道的，想问我的话从哪里来的，想问我的这个教训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吗？你立志遵行。啊，下次我们来详细的来看这个内容，因为这个内容也是很有意思的啊，它和我们人的思想观念正好是相反的。如果你在读的时候能够把这信息看到，那么感谢神，你的这个读经和在圣经里解经的能力是上了一步的啊！愿神帮助我们啊！若没有这个主耶稣他赐下圣灵在我们里边，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人那么努力，我可以说今天的这些是这个带主日学的，甚至是牧者，很少有那一批的那些拉比那么努力，那么刻苦，但是他们仍然走错了。但愿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的努力，我们这个靠着圣灵对圣经的理解，会更加的清晰明白，得神的喜悦。那么我们也不至于懒散不结果子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边要提醒的。好，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愿我们每次学习呢，我们都在神面前有领受有得着啊，也愿神来祝福。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第二个节，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感谢你继续的带领的众儿女，能够心欢喜灵快乐的来到主你的殿中，来到主你宝贵的话语面前，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话语。我今天我们看见你拣选的这个派，我一个他们对自己的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宗教文化的影响下面，他们来认识。来看待这些事情，哇，这个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愿你的儿女们，我们都放下我们自己的成见，放下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单单凭靠一颗信心，凭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来更多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哇，我们也真的是靠着祷告，靠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更多的能够进入到圣经的真理当中，让我们更加的体会神的心意。主啊，我们真的是生活的在这样一个败坏的时代当中，真的是求主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能够站立得稳，为主能够真的是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们也把接下来一切的敬拜和赞美也恭敬的交上，愿你在我们的敬拜赞美当中，哇，得着你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谢谢每一位，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